我是丁福林，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七集啊，这里要讲的是知识的有效性这个问题。我想各位如果已经听了我前面的几集了之后，大概各位都会晓得，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知识论这一个问题之前呢，我要把一些相关的问题为各位先交代清楚。所以呢，我会为各位分析知道、认识、真、真理等等这些词。那分析完这些之后呢，再带各位慢慢的进入知识论中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今天要进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蛮重要的问题，这里要谈的是知识的有效性的一个问题。我想我跟各位谈过啊，假如这个问题根本都没有可能建立的话，或者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问题的话，那事实上啊，我们没有各种的科学的建立的可能。所以知识的有效性的问题啊，基本上是我们在知识论中或在哲学中首先要看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问题我要再说明的就是，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因为在哲学中要对知识的有效性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反省，或者说一个普遍的反省，要看知识有没有可能建立起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进步到，我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进一步的问哪一门科学的知识有效，我们只是问，假如有知识的话，知识是否有效，知识是否能够有着客观的基础。那在对这个问题清楚了之后，我们才可能再进入各种不同的科学里面，再问哪一门科学的知识是否有效。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对我们有没有获得知识的可能做一个反省。假如人有可能获得知识，而他所得到的知识跟事实是符合的话，那他的知识就是有效的。或者呢，他有所谓的真理。当然要获得知识的方法或者途径也会是我们要看的，但是这些问题呢，我们会暂时的搁下啊，这都是我们在往后的时会继续谈的。那在我们人类还没有达到运用我们的理智去思考的时候，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人啊是透过神话和诗歌来表达人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对人自己以及对超越的神或者天或者天主上帝来表达他的看法啊，用诗歌，用神话。那在我们中国呢，有着盘古开天或者女娲等等这些神话的故事啊。之后呢，我们还有所谓的《诗经》。那我想各位会了解啊，《诗经》我们虽然说它是我们是一门经学，可是呢，不要忘记啊，《诗经》在当时候啊，是人们大家家喻户晓，大家都会唱的一些歌。那只是因为是那么久远的啊，那些诗歌，所以后来就把它称为《诗经》。可是呢，真正说来，如果我们今天有所谓的流行歌啊，有王菲啊一些流行歌，或者像张惠妹啊他们唱的一些歌，那这些歌如果说是流传的很广，就是都是人们所喜欢的啊，就变成说人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啊，诗经在当时候啊，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人们透过他们透过诗歌呢表达出来他们对世界啦，对人自己啦，对天的一些看法是如何。如果大家能够有时间去翻翻诗经的话，就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情歌比我们今天 的那些流行歌还写得好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在西方这些中啊，在古代希腊，它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以一个神话的方式表达啊，我们人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绝对的神的一个好奇、一个惊讶。那然后呢，也进入一个诗歌的方式。那我们啊，读希腊的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提到像《荷马史诗》啊，就是这样的一部诗歌。那我自己常常想啊，在我们古老的中国有一部《诗经》，那在希腊呢就有一部《荷马史诗》，这个可以说是中西两部伟大的诗歌。那他们似乎呢都是在相互的照耀着，相互的辉映。那从神话诗歌之后呢，历经了一段之后，我们才有了哲学的反省。人，换句话说呢，人才开始懂得运用理智去思考这个世界的究竟。而人会问，我们是为什么或者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呢？那这个世界除了是有形的这个世界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超越的或者一个绝对的神或者天主或者老天爷的存在？在神话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人的理智的一个反省的能力或者理解的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可以运用的一个地步，所以他们把那些他们所感到惊讶的或者所感到所体会的就用那样的方式来写出来。可是当人们进入到一个懂得运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哲学的反省。好，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如果说看神话或诗歌的时候，那我们不说他们是否有效，而我们会说人们用诗歌、用神话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人自己的看法，以及在这个世界人之外好像还有什么存在。那人好像还不能够用很理性的方式将这些表达出来，所以呢以神话来表达这之中啊会有的奥秘，或者说人所难以懂得的地方，就用那样的方式来表达啊，以诗歌、以神话来表达他们对世界或者这样一个这个世界，或者说对那一位绝对的超越者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伟大或者崇高所有的敬仰。那在那个样的情况之中，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人对他所不能够理解的抱着一份惊讶和崇拜啊，这是人很可贵的地方。往往我们现代人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一点，我们对我们不了解的或者那些奥秘的超过人的理智能够理解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那是迷信，或者说那些东西不值得去探讨。可是古代的人们不是这样子，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了解的。当然在历经了神话和诗歌的时期之后，等到人们慢慢的会用他们的理性去反省去思考的时候，就有了所谓的哲学啊。当然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尝试以理性的方式来回答他对世界、对自己、对那一位超越的绝对的神的一个看法。那在人们尝试用理性去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那就好像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在问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听众如果也听过像乌昆如老师所讲的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会了解在泰勒斯开始的时候，他说世界的究竟是水是从所有的世界中所有的东西是从水演变出来的。可是在他之后的哲学家们又说不是，有的说是从火来的，有的说是从气来的等等。那可以说大家所提出来的就会有所不同。那当然呢，在历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探讨之后，或者说各家的说法不一的时候，哲学家们就会开始问，究竟谁的理论才有效呢？或者谁的理论才是可取的呢？或者说谁的理论才跟事实是相符的呢？那当然也在这个时候，哲学家们也开始的问，人有没有获得知识的可能？假如有的话，那它是不是有效呢？那这种问题是一种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我们再说什么才有意义。如果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一个解决，那我们每个人最好闭上嘴，最好不要说什么。因为只要我们一张开我们的嘴，我们就表示我们有一个立场换句话说，我知道了什么，那我要告诉你。所以我在之前我也跟各位提到过，当我说什么的时候，事实上就表示我知道什么，而我知道的是真的。那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先去做一个探讨。那我在这边也顺便跟各位分析一下，在古代希腊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样的问题后来到了近代的时期又是怎么样的看。那当然这之中也包括中世纪的时候是怎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在古代的希腊像对世界的究竟开始探讨之后，这样的问题到了苏格拉底的时候呢，以及在苏格拉底所处的那一个所谓的辨识的时期那他们开始对神话以及传统的文化有所反对。那他们首先提出来一个如何做哲学反省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苏格拉底就开始了，他就提出来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个方法去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东西或者外在的事物去定义。那好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柏拉图的时候，柏拉图呢基本上是很不以为然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所有的看法，包括在他之前的那些所谓的辨识的一些看法。因为辨识们呢，他们基本上是主张所谓的相对主义，那辨识们呢往往乘着所谓的一个一个美丽的迟早，一个美丽的迟早或者所谓的那个辩论的那种技巧来表示自己所知道的是真的是好的。那柏拉图就基本上反对这样的一个辨识时期会有能量的风气所以呢，柏拉图就开始肯定知识的绝对有效性。当然呢，就正如我在第一集总论的时候跟各位提到的，柏拉图呢把知识的绝对有效性不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放在那一个鲜艳的那一个理解的世界。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说法就跟现实脱节。那这个问题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 以及我们在中世纪时候的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呢就把这样的问题转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实在论的一个看法。那他们会提出来说，知识呢是来自于我们理性的活动，当然是先经由感官经验与外在事物的接触之后呢，我们的理智才开始会有所活动。那我们的理智理解了什么之后，应该跟客观的实在相符合。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就发展出来所谓的一个实在论。所谓的实在论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应该跟客观的实在是相符合的，以客观的实在作为基础的。这是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中世纪哲学家们所有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也是我在跟各位讲解知识论的时候所基本上采纳的一个立场。那到了近代时期啊，大概就是在所谓的一个17世纪之后呢，笛卡尔他是一位理性主义学家，那还有呢洛克，那洛克是一位经验主义学家呢。那我在之前我也跟各位谈到，笛卡尔就是说，我们在从事哲学探讨之前呢，我们就应该要先问，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如何知道。但是呢，笛卡尔的问题就在于说，他只认为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性的反省，我们会拥有一些先天的知识，或者说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知识。那洛克在听了笛卡尔这么说之后，洛克就很不以为然。洛克说，所有我们的知识或者观念都是从经验来的。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出来啊，到了近代时期啊，笛卡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跟洛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有着两个相当对立的立场。一个认为我们有着先天的知识，就是与生俱来的知识，一个说没有，所有的知识都要透过感官经验才来的。那这样的问题呢，或者这样的对立的立场，到了18世纪的康德，那康德就认为说，两个说法都有错误，都是只看到一部分而没有看到全体。所以呢，康德就认为说，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感觉去认识，去经验外在东西，然后呢进一步的透过我们的理性去分辨。那当然在某个角度上，康德跟亚里士多德或实在论的说法有是相同的，可是呢也有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当然究竟怎样的不同，我想我就不在这边说啊，我只是告诉各位，康知识论在康德的时候呢，正式的成为哲学中一门有系统方法的显学，那就是在探讨知识是否有效这一门问题。所以我们从整个西方的哲学史上看呢，我们晓得有关知识的有效性这个问题，似乎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断过，都是哲学家们一直有兴趣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到了今天20世纪还同样是如此。好，那我想我今天说了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次再见。